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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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帮他。我们今天开始，学习《金刚经》。上半年的时候呢讲了圆觉经，也是在这个网络上呢讲解为主。在以前呢是讲这个大乘道感经呢，那就是在这里讲的。相对来讲这个圆觉经的内容呢比较长一点，文艺呢比较深难懂。这个大乘道感经呢讲缘起，是佛法学习的一个基础。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学金刚经，在之前的话呢最好也要有一些基础，那就是了解佛所说的缘起。缘起义是佛法里面最基础的内涵，最基础的含义。那如果我们深入缘起去了解了之后，思维观察，那么对于深的经典，像金刚经啊、圆觉经、法华经、涅槃经等等，这些都会容易了解的。金刚经属于佛法里面般若系的内容，从佛的这个一代十教说法来讲呢，佛说法说了40多年，说华严、说阿含、说方等、说般若、说法华涅槃。那么这个般若部的内容呢，是说的最久的、最长的。玄奘法师翻译啊，将这个般若的经典呢全部翻译总集在一起呢，一共有600多卷，607卷，卷帙是非常的浩瀚，内容呢极其的这个呢丰富。所以般若呢又是佛法经典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学习般若是非常的重要的，一定要了解般若的内涵，掌握般若经呢所说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开始进入金刚经的讲解了，介绍了先从这个呢经题为入。本身在金刚经翻译之后，最早期第一个翻译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翻译了之后呢就是也有讲解，然后呢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的弟子啊，深照法师啊，也做了一个注解。就是这个注解呢是非常的简要，但是这个内容呢剖析啊也是很明了，虽然简要但是呢明了。那么从这个之后，后来包括原位就是菩提留支有翻译，那还有这个隋朝的时候这个也有翻译，那么这个陈朝的时候真谛三藏也有翻译，就是后来呢陆续都有这个翻译，有一共有6种不同。那么翻译了之后，再后来广为流传呢， 注解金刚经呢也是有很多就是相应的注疏，进行金刚经的内容呢这个讲解。那么我们初读的人呢要读相关的这些讲解了，你也会发现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不是那么好懂。所以我们这次讲呢主要是就金刚经的关键性的一些内容，主体内容给大家做介绍。不是像古代著书一样的啦，每一样每一样的都讲得那么详尽。要是讲得那么详尽呢，我们就会把这个整体性呢、啊、还有这个中心的这个部分呢又这个迷失掉了。所以是抓住这个相应的纲要来了解般若经，懂般若学习这个金刚经的这个内涵。般若本身来讲呢是难懂的部分，是佛法不共世间的学问当中呢最有特别最特质的地方。本身般若来讲呢这个含义呢是智慧的意思，但是不同于世间相应的智慧。经题当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以金刚来比喻这个呢般若智慧。金刚在经典里面来讲呢它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就是世间的金刚，一种说法呢就是这个金刚宝，两种。如果从金刚的特点来讲呢它有三种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金刚呢它是坚固的，坚不可摧，这个不易破坏，这个不易这个呢转化，能够摧服其他种种，这个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这个金刚呢它是这个明净，这个是透明的明亮的。第三个呢这个金刚呢它是有这个锋利快利，能够破坏其他这个坚固的物体，这个就是金刚呢相应三个特点。那么这个样子来讲呢就是对应来比喻佛法里面的这个般若慧，般若智慧是佛对于宇宙人生究竟的证悟，究竟的觉悟，那么是符合于一切现象的，一切事实呢都不离于佛法的真理，不管是这个身体还是精神界心理还是宇宙世间种种一切现象，那么其他种种的相对性的认识道理没有能够究竟的揭示，所以就会产生一些相对认识啦，偏向啦，就是我们世间各种各样的学问，它在一定局部里面来讲呢是有意义的。那么从整体上来讲呢它有所这个呢偏重偏远，那么甚至于是一些歧义，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这个称为戏论。对比于佛法的究竟那是不彻底的，不能够根本上的把握，根本上的洞察，所以依佛法的道理能够摧邪显正，能够这个呢抉择这些道理认识的这个偏狭性，能够揭示显示事物的本来， 就是一切事物它的这个真实性真实存在。所以佛法的真理不管是古代的时候还是现在还是历史上的某一个现象或者现在的某一个事情，都是可以能够对应印证的，就是说依佛法的道理来观察了，来抉择了，那么像相应世间的认识呢，它是有缺陷的，不圆满的，所以就像这个金刚的坚固啊，不可摧坏，这个明镜透明明了，那就是能够如实的照了一切法的这个本来，就以这个金刚呢明了来喻，这个就是相应以金刚来喻这个般若。那么什么是般若的意思呢？般若本意就翻为智慧，在这个般若的经典当中呢，如果是读广一点的内容呢，须菩提、舍利弗还有其他菩萨都有在佛说般若的这个法会当中来提问。那么其中包括须菩提啊，在般若会上呢就提了这个呢相应的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什么是般若，第二个问题呢什么叫做般若，般若有什么用，那么这个般若的话呢，它是系属于谁的，就是对应于谁的，因为佛说法了一代十教啊，八万四千法门呢，因机而教的，有的是对于某一类众生，有的是对于另外一类的众生的。那么般若是对于什么样的众生的呢？就是相应的系属。那先揭示就是第一重，先来了解第一重呢，就是何者为般若，到底什么叫做般若，这个金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什么叫做般若呢？般若略来讲呢，一共是有三种般若。第一种那就是实相般若，这个像大智度论里面讲呢，般若者即一切诸法实相，不可破不可坏，就是诸法的实相，诸法的真实，这个法尔如是啊，本来如此，就是我们应对整种事物去观察，都是呢符合的，不可呢破坏的，就是通俗意义我们现在讲真理啊，佛法里面讲什么叫做真理呢？它是从来如此，就是本来如此，必然如此，必然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呢是普遍如此，就是普遍性都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了解佛法里面说的这个缘起义基础，道理上来看呢，这个就像这个种子生芽，或者是这个陶器成为一个瓷器，或者是一个车子它成为一个车子，那么它是不是有不同呢？从缘起的角度上来讲没有不同，不管是这个种子发芽，还是这个桌子的形成，还是这个陶器的制作，它都是有因有缘，因缘的一个展现，所以不管是此事物彼事物都是如此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如此的，所以佛觉悟真实了，觉悟真理啊，说这个是古之先人道，过去诸佛已觉，现在诸佛呢正觉， 未来诸佛将觉，对于真理，对于究竟真实，不管是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未来也好，都是这个样子的，它必然如此。这本来如此呢，就是真理，不是因为我们学习了了解了发现了它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没有学习，没有了解，没有认识，它也是这个样子，是本来如此。所以佛法里面这个佛陀觉悟，它不是像这个外宗啊外教一样的由一神来创造宇宙万物，来形成种种的东西，佛陀只是觉悟了真理，只是这个呢创觉真理，就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他是最先觉悟的，觉悟到真理了，了解到这个事实了，洞察到这个事实了，这个事实呢，从来就是如此，不因为佛的觉悟而有改变。那么我们学习佛法的真理，然后去证悟到能够像佛这样的一样的正道呢，也不新加一个东西，并且就是在我们才学没有觉悟之前，就是这个无明烦恼啊覆盖的生死流转当中，对种种事物种种现象呢，有执着，然后有取舍，随着这些执着取舍产生种种的烦恼，符合于你心里的你就觉得开心啊，就比如说我赞叹你几句啊，即使你觉得你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优点啊，你也会开心一点。那虽然你有这个缺点，也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不愿意人家说出来呀，你不愿意人家说你呀。如果一说的时候，你心里面就觉得不顺，这个是每个人都是如此的，不是哪个人不这样，哪个人是另外一样的，这个是相应的一个规律，一个心理反应，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就形成了种种的执着烦恼这些细论颠倒。那么从我们自己颠倒范围里面感觉上是这样的一个曲折了，认为这个事物是这样，那个事物是那样，这种存在那种存在，做种种的标准性的建立和划分，跟你的心理跟周围的事实是不符合的，它是有一个扭曲性的看法，错乱性的看法，就如同一个人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一样的，他看这个天地万物都有这么一层颜色，而天地万物没有他有色眼睛里面这种颜色了，不存在了，这个时候才符合。那我们众生呢，就无始以来呢，自我有这样的一种颠倒性，不如实性观察，所以真正等到哪一天我们通过般若的学习把这个有色眼镜摘下来了，就是这种细论复层性的颠倒消除了，如实的洞察到了宇宙万物本来如此，那么证悟到了，是不是又新得了，新收获了一个东西，新建立了一个东西？没有，所以真正证悟的时候没有所谓证悟到了什么，没有所谓得到了什么，那么真实证悟只是消除破除原来虚妄性的认识，就是我们现在众生这种虚妄性的认识，颠倒性的认识，总认为是这个样子对那个样子错，建立一个标准，在这个当中呢有取有舍，形成高下的判定，然后造成矛盾，造成扭结，困扰其中。那么 在觉悟的时候只是把这种虚妄的东西啊消除了。所以像圆觉经里面就比喻嘛，就是说这个人眼睛他是有毛病了，所以他看到空中有花，等哪一天他的眼睛的病好掉了，空中没有花了，他是奇怪了，这个花不见了，没有了，灭掉了。那实质上呢，他原来看到的花呢是一个假象，现在才看到真相，现在感觉到的花灭还是常于性的一个错觉，实际上它本来就不生嘛，何来有灭呢？所以生灭幻化不可得。所以真正证入如实觉了的时候，没有新增一个东西，也不是新减一个东西，只是如实的觉了了宇宙生命的真实，就如实界。这个是离了我们现有的细论概念，它就是本来如此，就是一直以来也就是这样了。那我们现在在烦恼的状态、颠倒的状态，它并没有丝毫的不同，没有丝毫的这个来改变，没有丝毫的变化。当然呢，我们不能够很简单的把它理解为好像一个永恒的东西放在那里，它始终没有变化，认为从来没有改变，不是这个意思。S 指事实本身，比如说这个花开花谢是一个无常的事物，这个是事物的本身，它是因缘变化无常。但是我们就在这个花没有谢的之间生起来之后，我们觉得花就是花，它的一种存在。当这个存在不能够保持了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花生了，感觉到花灭了。这个是自心里面投射影像产生的倒觉，产生的错觉，并不是花本身是这个样子的。花的本身的事实上来讲呢，它自始至终就是无常的嘛，哪里是因为我们想了这样的它才无常呢？不是因为我们想了这个时候才无常的，所以它是本然如此的一个事实。所以真实觉了的时候就像有的地方讲的一样呢，这个再繁不减，再圣不增，圣就是圣者了，凡呢就是凡夫，就是在凡夫这里呢没有减少一点点，在圣者那里也不增加了一点点，一点都没有增加，就是他事实是怎么样，他原本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觉得有增有减，我们觉得有生有灭，这个是心里面的颠倒。那如果我们固化性的由这个引入产生另外一种错觉性的概念，那就是建立一种所谓的存在对象，它是永恒的，它是没有增减的，它是没有生灭的，它是没有变化的。那么这个从佛法里面来讲，这个属于常见，它属于是一种错误性的概念，跟佛法里面讲的说不增不减，不生不灭，本来如此是两回事。佛法里面讲的本来如此，只是说再生不增了，再繁不减的是真理，是指事实如此，不是只说有一个对象。我们讲一个对象就是烦恼深度层面延展出来的一种想法，所以我们对生命个体的执着了，对于你的这个物质的执着，对于环境相应的执着，对于思想种种认知产生的执着。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在确定之后固化下来，形成一种常的存在，不变的存在。那么实质上就像刻舟求剑一样的，他这个想法这个认知 一点都不正确，一点都不真实，一点也不正确，是这样的一个假定存在。那么这里讲到实相般若，引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说，一切诸法实相不可破不可坏，是指真理本身，称为实相般若，就是离了我们众生的这些道觉道想虚妄的认识，所以这个才是实相般若。那么摄入到我们现在来讲，来语言上的描述，这个是已经落于言说了，已经落于文字了，只是概念上这样说，这样来引导，什么叫做实相般若，那就不是实相般若本身。如果实相般若本身呢，就是圣者证的真实，契入实相，离这个思维境界，离这个语言境界，就像有的地方比喻一样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是喝了这个水呀，不用你再做介绍，不用你再做解释了，这个水是冷的，是热的，它自己直接就有这个真实的体验。那么佛法里面讲实相，讲见道呢，讲这实相般若呢，就是指圣者证入真实，直接所显。那一方面呢，就是指真理事实的本身实相，由于我们众生的虚妄分别颠倒性的观察，跟他不能够契入，所以只有圣者才能够契入。那另外就是指什么，就是指圣者的真实契入，这个是实相般若。所以菩萨呢，大乘修行呢，当安住般若波罗蜜。怎么安住啊？就是经过了解关照，证到了真实，如实际而观，如实际而洞察种种的这个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的了，第二种般若，观照般若。这个观照般若呢，就是依这个观察的智慧来动了的、洞察的。那么依智度论，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来讲呢，就是从初发心的时候求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就是指佛智。这个佛法里面通常来讲呢，有三种智啊，就是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那么这个一切智呢，就是指包括声闻在内的这个一切智；道种智呢，指的是菩萨智；一切种智呢，是指的是佛智。那么求一切种子，就是从菩萨出发心发起求无上菩提，求无上菩提。那么于其中间，就是中间呢发起了心之后，那就是学菩萨道啊，修菩萨行啊，那这个中间的过程，知诸法实相，乃至知诸法实相，那这个就是由资粮的集聚之后，加行成熟，证入真实，这个是观照般若，观照般若。那么真正升起观照般若，进入观照般若来讲呢，那是要发起圣意菩提心，也就是证得了实相之后，依般若妙慧广泛的观一切现象，观一切这个呢，
种种这个境界，那么这个是观照般若，观照般若，那就是由这个真实观。那么在真入真实之前呢，属于是一个加行，就是知量位的时候方便加行，不属于这个类，真实观，还没有入真实观，所以称为方便加行。那我们初开始学金刚经，了解金刚经，这个属于是知量方便加行，那么没有了解和了解有什么差别呢？有了解能够对于这个般若的意识有认识，然后在见闻觉知啊根尘交参的时候起相应的思维，不走原来的老路。没有学习的话他不了解了，就现在以前的执着心呢、分别了、妄念呢，它没有对治的作用。这个就是有相应方便和无相应方便的差异。像有的经典论点里面讲到啊，说我们这个修行呢，它有三重啊变化性的阶位。第一重呢称为这个有导训无导，第二重呢是无导有导随，第三重呢是无导无导随。这个有导训无导，这个导是指颠倒的意思，就是它本身是颠倒的，颠倒众生嘛，凡夫啊。他为什么叫有导训无导呢？就是他学习了佛法的道理之后就观察了这些种种的思虑，种种的反应是颠倒的。那么既然是错误，就不应该跟着错误走啊。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会从这个错误里面逐步逐步退出来，退还出来，所以是有导顺无导，他顺的无导走，那并不是他已经无颠倒了。就像比如说佛法里面的论点，像世贤论师、世贤菩萨写的那个白法明门论一样的，他讲什么是心，什么是善心，什么是烦恼心。那对这些心理状态一一都有了解之后，你心里面一起了一个念，那就知道自己是不是善心，是不是烦恼心，还是说一个通常都会起的心，你就会有一个鉴别，你才根据这个鉴别进一步采取行动，就从这些烦恼心里面能够这个撤离掉，撤离出来，然后滋生发展相应的善心。那么这个修行呢，它就是直接能够指到自己啊断烦恼起善心，修集善之良，那么就有这个作用呢。那如果是没有学没有了解的时候呢，你自己心里面是怎么样子搞不清楚的，起了烦恼还认为这个是一个好的心理活动，那我们世间人就是这样的，满足自己的烦恼，扩张自己的烦恼，最后收不住烦恼就变成精神问题就是我们世间颠倒作意啊。那么有这个甄别呢，就是能够从这里面撤出来。那么这个般若的话呢，它是前面举了犹如这个金刚呢、犹如金刚宝一样呢，它能够摧伏一切，不为一切所破坏，那就是依佛说的究竟真理，从根底上彻底的洞察来观察一切现象， 观察这一切现象的时候，心里面就会远离原来的颠倒想，就会从这个有导训无导发展，发展成熟，你才能够慢慢的这个接近呢，正福烦恼啊，由三昧力加行成熟，如实的契入了，这个时候才是由观照般若契证到实相般若，就是有这样一个作用，有这样一个这个影响，产生相应的这个功德。所以这个第二种呢是观照般若，第三种般若呢是文字般若，就是佛说般若的种种言教，随着这个众生听闻呢，佛因机相应的起悟启示引导，这个令众生呢闻解思维般若波罗蜜，那我们要是没有闻解，没有这个学习呢，你怎么能够懂般若波罗蜜呢？佛悟了，佛证了，是佛的智慧境界。那众生都在烦恼当中，对于世间种种现象是依这个颠倒性戏论性来看待来判断的，不了解真实，就好像这个水里面的鱼，它只知道水里面的境界，这个空中的飞鸟，它只知道空中的境界，它没有办法说知道水里面的境界，鱼也没有办法知道空中的境界，那么这个觉悟了的圣者呢，能够如实洞察三界一切，那么我们戏论境界当中的这个众生呢是不如实知的，不洞察的，那么佛来说法来引导，就是要依我们众生的这个相应思维以及相应认知，只是这个当中的过患戏论错乱，然后才能够相应的引入真实。所以从究竟真实来讲呢，是很难用直接的表示来揭示来阐述，所以佛法里面关键性深度性的这个引导这个言教都是用否定的方式，就是否定我们众生戏论的层面，所以这个般若的广泛观察当中呢，揭示当中呢，都是从各个角度把微细的层面予以剖析，然后在这些剖析当中这个得到启发，从这个当中跨越出来，那么这个就形成般若系的广泛的言教这些相应的经典，那么我们要了解般若呢，要通达般若呢，就是要学习这些经典，要通达这些经典，才能够最后升起依经所说的观察成熟智慧证入实相般若，那么这个是简要的来讲一讲，具体来讲呢，这个实相般若我先第一个再具体来讲讲这个实相般若。实相般若呢，就是指诸法的如实相，法尔如是，本来如此，就是这样的，所以经典当中呢，有些地方佛问什么是实相，什么是般若，佛就只是讲如是如是， 就是这样，那就已经解释了。因为什么？这个事事物物，如果从真理界，从真实的这个真实本质上来讲呢，它从来都是如此的，它已经完全的展示出来了，本身就是这个样子的了。但是没有觉察的时候，没有认识的时候呢，就与它相背离，与它相隔，就好像禅宗里面后来不是那个云烟坛城呢，来启发这个洞山良价，因为他心里面有个疑，什么疑呢？就是佛法里面讲，有情无情都有佛性，那他就问这个无情说不说法？那要说法的话，佛说法，圣者说法，那就是我们听到言教已经习惯了，现在有人讲解介绍佛法，那是说法。无情怎么说法呢？比如说这个树啊、草啊、房子了，他怎么说法呢？那么这个云烟坛城就启发他了，引这个经典当中讲这个鸟、树、宝罗网都出微妙音，演说这个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那个鸟、树、罗网都是无情嘛，不，这个树啊、罗网这些都是无情嘛，无情也说法了，所以他一下子就发悟了，就把这个原来的这个参究啊，这个深层的这个疑结，这个疑结不是疑怀疑的疑啊，就是越来越转微转细的观察思维佛法的真理，所以一下就打破了。这个时候他就再问他了，无情也说法，那么现在这个大德啦，师父啊，你现在是无情说呢，你还是有情说？师父讲说，我要无情说呢，你就听不到；这我要有情说呢，你也听不到。为什么？要有情说，说出来是声音文字了，你没有如实观呢，不真正能够契入，不是如人饮水。你听了是听了呢，是你自己的一个认识，你跟真理这个时候还是不相应的，所以你也不听也不闻，所以真正无情说法了，那是非常的微妙难思难议的，所以实相般若是指诸法实相，指诸法真实，不是我们相对范围里面这种思考这种认知所能够达到，我们可以用有或者用无啊，或者用彼此用大小啊来想象。实相呢，它是离了一切虚妄相，加一个虚妄相，我们比较容易更明确一点，更了解一点，那么简要讲就是离一切相了，为什么离一切相呢？我们众生细论所看呢，充耳所见，充耳所闻，极目所见，都已经被自己的烦恼啊做了篡改，所以得到的相应认知，种种颜色、种种形状、种种事物，都不是如实的观察。就在这个上面呢，起执着，起分别，然后就形成我们的种种言语相、种种文字相、种种心里面的想象、想法，不会如实的观察了，就像小孩子一样的，他坐在床上，这个床往前面走，这个两边的树呢往后面走，他就觉得这个树呢是往后面走的，那么以理智相应的思考，那就知道是自己的船在走，这个树它是不动的，只是在对比的参照之下，之下你的视力感觉这个树在走，其实树并没有走。那么这些范围是人 长大之后这个认知呢进一步成熟可以修正的。可是我们众生戏论颠倒，对比圣者来讲呢，又有另外一重的愚痴性，就跟这个小孩子还没有成熟的那种认识一样的。因为从感觉上视觉直觉来讲呢，他就是在走嘛，很符合于这个事实嘛，但实际上呢，他是这个现象在认识的时候产生一个倒觉，就是错乱性的认知，所以圣者不会说依这些种种镜像起烦恼。他为什么不起烦恼？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就我们众生颠倒众生呢，自己扰乱自己，不是这个镜像扰乱自己，所以圣者他决定不起这个烦恼，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实质是没有可能起得了烦恼的。就像这个小孩子产生的直觉印象呢，树是动的，大人知道这个树本来就不动，你操什么心呢？那么圣者证入真实，我们人我种种的这个纠缠，四相种种的这个批判，都是以偏概全，以这个道为正的一种认知方式，没有从这个里面跨越了，所以就会形成心里面的这个想象判断，也有心里面的原律，说出来就是声音啊符号啊说话啦，那么由自己这种判断去反应呢，那就形成自己身体的行动啊，语言的行动呢就是说话了，就是发动声语，随着这些观察，那么圣者证入真实，如实洞察，就离了这些戏论。所以不是凡夫戏论界这个思维言语心行所能触及的，所以实相般若证入实相是言语道断心行出灭，所以正观一切法，正现起一切的时候，都没有了那种戏论。所以对于诸相不生取着，无住无着，这个圣者呢，佛呢，包括声闻啊，也要证般若空嘛，三乘共作解脱船，就是都通达般若的，那这个于所观镜像呢，得自在，这个是离诸戏论的，就是离这些种种的戏论境界，超越了，已经不在这个戏论当中了，跟真实相应。这我们凡夫界呢，就要通过学习了解，才能够从这个戏论境里面呢跨越出来，不然的话呢是跨越不出来的。经过观察，逐步成熟的时候，那么才能够契入，就能够如实见空。不然一般的认为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就空掉了，这个就不是空，这个空呢是它的一种概念上的想象，它离开了这种把一切都放弃，把一切都摒弃的想法之后，生活当中出什么事情它就应付不了，起了什么波折呢它就烦恼起来了，它只能乖乖的守到它所谓的空里面，所以这种空不是佛法里面的空，所以不是如实的契入，如实的观空，那么同样他也就不能够如实的照料一切形象的如幻现，如幻的存在，契入实相，离如戏论，正现的一切呢是枉然而有的，如幻如化的，不是我们现在就像 读的经典里面，读的某些这个内容的时候，概念上这样想一想，啊，都是变化的，都是如幻的，都是空的，那一个事情来了就空不了了，就换不了了，就觉得这个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把它抓住，这个事情一定有个纠结，一个究竟，否则的话怎么办？这不如实观，在这个错乱里面，那么见了真实是直接所显，所以能够如实现空，如实现幻，那么像《法华经》里面讲一样的，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就是只有佛和佛了，这个证得实相，离了戏论，这样的圣者，才能够这个究竟的显现，这个才是实相，不仅仅是我们一般性的这个概念上、理论上的一个认识，那么包括这些种种相应的解说、介说，都还是一种语言性的、文字性的概念，跟佛法里面讲的实相般若呢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那么从理性上我们去道理上来观察的时候，就是能够在一定意义上去引导一下，就我们知道佛法里面讲实相般若是超越生死，离诸戏论，不落二边的，不落有边，不落无边，有我们就著作于有，无我们就著作于无，很容易见把这个概念呢，随着自己的这个认知想法来定位，所以我们一讲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桌子啊、你我他了等等呢，心里面的有啊，就是把它固化性在心里面建立起来，跟这个桌子、你我他种种这些存在事实是完完全全不相应的，不符合的。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东西，你能够直接展示到、直接看到它的因缘性的这个展示、变化性的事实、如幻现的这个显现、生灭的假象、幻化的这个呢，这个相续，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人就是人，这个桌子就是桌子，这个书本就是书本，所以每一样就是每一样东西，把它定格化了，跟事物本身完完全全脱节，所以就堕于有边。堕于无边呢，就是包括我们听了实相，离语言、离文字、离思维，一切像这个空，观诸法空，都是不实，都是如幻，你就心里面呢另外产生一种建立，把这些事事物物看待为假，然后你心里面所认为离了这些假，产生了一个真，产生了一个空，就是堕入无边。这众生不太容易懂般若，乃至于气证般若，就是原有的思维模式，不论讲哪一方面的道理，他都走回老路，缺乏如理的抉择，缺乏随这个如理抉择了正确的这个思维观察，所以不偏于有边呢，就偏于这个嘞，无边，离了二边显现真实，那就 是如实的关照呢，所现的一切当下就是空寂，一切的显示就是因缘幻化，就是空的一种揭示，就像无情说法一样的，就像无常，这个树它也在说无常呢，这个杯子它也在说无常呢，那么这个树在说因缘或生心，这个杯子也在说因缘生心呢，它并不像我们颠倒作意所观察所认知的那样，树生了才叫生，这个树砍掉了死掉了才叫灭，它并不从这个地方停止，也不是从那个地方才开始，它在开始之前又有开始，它在这个停止之后还有进一步另外的形态的停止，它就是这样变化相续，所以深入转微转细观察的时候，那么就知道这个种种的界限划分出来，说此物说彼物，只有我们约定俗成的一种概念而已，就是我们种种不同的概念，铁啦、铜啊、金子啊、钻石啊、衣服啊、被子啊，种种的概念，概念之下本身来讲呢，无有一真实，无有一实体，只是这个变化的一个展现而已，没有所谓的真正存在还是不存在，我们说真实还是不真实，展开如实观察的时候，那么才从这个相对的划分里面范围里面超越出来，拔除自身细论的根本，就是你的我之根本，你对于世间法执的根本，这是我们烦恼的根本，就是主观被用于客观世界，觉得主观的存在，觉得客观的存在，它并非真实存在，并非我们这种想象性的存在，所以见色闻声的时候，众生的细论以为声色本质就是这样的，确实就是这样的，那就是随着这个产生呢，矛盾，就是粘附在这些境界当中，那么实相洞察了呢，这个种种声色，就像空中影，就像虚空花，说有说无，皆不可说，这个一切相都是如此，就是这个是真实洞察，真实洞见诸相，就像经典里面《金刚经》后面会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要见相离相，就是你能够见相离相呢，见相非相呢，就见到佛了，是这样见佛，不是别人，你要见无相，弃真实，那就与佛所证，与佛所觉，同于一位，这个时候他就不是一种所谓的客观真理也好，还是一个主观的什么自性流露也好，不是的，超越客观和主观的相待，直入真实，这个客观主观这个真理和证悟本来就是一个假定性彼此参照的解说，直接证入真实的时候，没有证悟者，没有证悟的空，超越能所，能所三往，我们讲能所都是一个假定建立嘛，包括现在有些讲说活在当下一样的，其实没有证入真实了， 你根本就不可能活在当下。我们任何一个事情一闪念就过去了，还什么当下呢？所以你觉得当下早就已经不当下了。那证入真实的时候有没有当下呢？因为正现正变，超越相待。如果有说当下，那么对待于当下的是谁呢？本来这个针对于当下的人也是一个假定的嘛，所以只有谁的这个假定才能够建立当下呢？所以只能够是大概性，比如说像佛法里面讲的禅修啊，这个禅定修专注的时候，让你每一念，每一这个想，都对应的去观察它一下，将自己的心啊能够集中，活在当下，只有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它仍然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所以这个契入真实实相般若呢，是指与真理相契合的真实，就是智慧所显的境界，不是相应我们理解认知的一个对象一个内容。那么这个稍微详尽一点的介绍了一下，就是思想般若。那么观照般若在做解说来讲呢，这个般若本身呢，从意义上来讲呢，就是智慧。这为什么讲过了，般若它不翻译成为智慧呢？就是表示尊重，然后有特意，就是诠释佛法里面所说的智慧。世间人呢，世间相应的认知也有智慧呀。你比如说现在制造这些机器，像这个火箭，那多复杂了，那个上百万个零件密密麻麻组在一起，那比如说做个什么机器人什么的，它里面这个线路可能都上千条多少啊，那没有相关的这种技巧，这种思考智慧做不出来的，要知道它的根本原理，然后知道相应的功能构建，然后再做种种的元件配件来达成这个目标，完成它种种的功能，最后就形成了这个机器了，就形成了这个火箭呢，发到空中呢，能够走那么远，然后把这个卫星放出去，那这个也是要有智慧，就我们现在讲的科学的智慧，这种智慧特别是在现代生活当中呢，无微不至的影响的每一个人的方方面面，你比如现在用电脑用手机等等，这些都是科技智慧带出来的，它有相应的作用呢。那另外的话，人跟人的相处啊，还有一个物品啊物件的交换啊，还有相应的系数关系啊，所以它就有公共的管理方法，这些也是一些学问，也是要有智慧的，这没有智慧就管不好，没有智慧就会造成这个这人跟人以很大的一个落差了，或者到一个节点的时候整个就卡住了，那么这个也有智慧。那么这些种种的智慧属于世间人事生活物质方面的一个智慧。那佛法里面呢也不否定这种世俗性的智慧，相应性的智慧，但是这些相应的这个智慧呢，它是有局限的，包括对于生物对于这个物品等等的一些处理，它都有一个一个过程发展的，就像好有些药一样的，以前是个药，后来发现它有很多的不好的作用，不良的作用，产生过比较大的坏的效果，那就把这个药取消了，以后不要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它会带发出其他的问题，后来也取消掉了，它在不断不断的完善， 修改的一个当中，而且某些东西它有两面性，比如说这个飞机啊，或者是核子能啊，它用得好的时候呢，那是一个交通工具，是一个带动其他东西能源的一个来源，用得不好的时候呢，就变成一个杀人武器。那以前如果是冷兵器的时候呢，这个刀枪剑戟啊，那再怎么伤亡呢，也不会一下子造成很大的影响，过去打一个仗都打好久。那你要现在的话，这些东西一来的时候，这个毁灭性的存在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另外一个方面它也不好的层面，这个就是相应的缺陷和局限，这个就是世间智慧的一个运用。那另外呢，有这个求解脱了，或者是求精神的心灵的升华了，其他种种外道，它也有一些的学说相应的认知，那么这个也算是一种智慧啊，比如说他这个求生，认为这个世间太多的痛苦了，认为有个神仓世界了，将来要升到一个彼岸的世界，那个地方呢没有战争，没有污染，没有矛盾，没有冲突，幸福快乐能够永生，那么在这个相应的智慧当中啊，认识当中呢，它对一些人可以带来一定的这种精神安慰，能够起到一定的帮助，起到的一种作用，那么这个也算是一种智慧，因为从相对世间呢种种各种各样的事情呢产生，人有很多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有很多烦恼的事情，那他觉得说现世啊，种种这些痛苦啊，那没有办法解决嘛。但是他觉得还有一个彼岸的光明可以把它牵引过去，将来还有一个希望，还有一个期望，所以他总是给自己有一个空间可以回转。那么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呢，它也是一种智慧。那么这些的这个智慧，包括当时印度发展到很高的时候啊，就是能够通过打坐禅观修行到世间禅定的这个境界，佛最开始求道，要觉悟真理，也寻访过这些外道，他修到无有所处定呢，修到非非想定呢，世间定最高的层面，但是佛的智慧深度观察了这些还是不解决问题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些是相对智慧？那么世间其他世俗智慧只是解决某些问题的，比如说医学就是治病而已，科学呢就是把这些工具搞得好一点而已，这个是物品呢生产更简单丰富一点而已，那么至于心灵的层面呢，它解决不了，那么其他寄托性的层面，比如说我寄托彼岸世界，那我现前呢？现前有没有烦恼？现在有烦恼啊，现在有烦恼能解决啊？解决不了啊，遇到这样遇到那样的事情的时候，然后他对于本身的这种认知到底是有还是无，深度的去观察的时候，他也是不能够确定的，所以这个就有他这个的局限性。那么包括深度的禅定到非非想定，他从认知上来讲没有超越，没有脱离相待认知，只是由一个粗的心理到一个细的心理，比如说这个粗禅到二禅，二禅到三禅，乃至于到非非想定，那对比世间我们一般的烦恼，它确实一个很大的进步，有禅定的人呢，他的身心喜悦安定敏锐清亮，不跟我们这个没有禅定的人一样的很多的烦恼啊扰动啊这个不得安宁呢、没有这些人他有这个跨越。可是从佛法上来讲呢，他就是由粗到细舍此取彼， 就是从一个不好的求到一个更好的，有一个更好再求到一个好的，那往到前面最高的时候他又要退回来了，因为那是极致，再没有可走的了。就比如说你升到天上永生，那你一直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呢？他跟你在世间有什么差别呢？只是说以你现在的背景来讲呢，啊，你觉得这个世间身体不好是一个病痛啊，痛苦长道不好，人际关系不好，这个怨憎恨会苦，冤家相聚，不是吵就是闹，这也不好，那我去的那个地方就没有了。那就好像一个人觉得太烦恼喧闹，就跑到寂静的森林里面去住，谁也不吵他了，安静了，但是住久了他这个心都被斩草了，他又觉得无聊了，烦恼又来了，他又找啊又找回原来那个喧闹的地方去了。所以相应的一个寄托并不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是世间外道相应的智慧。那么还有就是声闻的智慧，声闻的智慧呢，就是发了出离心呢，然后一般若观呢，动见实现呢，三界烦恼断，那么这个叫出离生死，解脱生死，那么这个般若呢，也不是这个大乘般若里面所要说的，因为这个只是由厌患轮回而出离超越，大乘的诸法实相是以大乘发心，以这个大悲为促成的，由这个大悲心升起，不忍一切众生苦，要利一切众生，然后进一步求愿，就是成熟无上菩提。要度众生呢，唯有像佛一样的福智圆满了，才有力有能有方法可以度化众生。没有佛这样的一个殊胜觉悟啊，殊胜功德了，是不能的。那么这个是进而求无上菩提，求成佛果。那么这个是大乘发心，那大乘发心才是与般若如实相契，声闻相应虽然证的般若，但是只是断烦恼啊，出离生死，而大乘发心依般若这个如实观照，容摄六度万恨，不思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做种种饶益众生的事情，承受众生的事情，于无边境下能够出离细论地。虽然说从实相从真理上来讲，它是从本以来如此，无一法不如是，就是没有一法不符合，不是这个样子，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你从本质上一样，但是观待的层面，那有广有狭。所以《般若经》这个相应的解释啊，《大度多论》里面比喻说，这个声闻所见空呢，如毛孔空；大乘所见空，如太虚空。就像这个虚空一样的无边，就是菩萨依般若观。依般若庙会，这个习菩萨行呢，行菩萨行呢，广观一切，所以能够究竟边地，能够究竟边际，就是能够圆满，这个离一切的这个细论性。所以菩萨大悲相应的平等慧才是般若。那么讲般若讲空讲无上菩提，从佛法的究竟意义上来讲，都是指的 同一样事情，是随这个因缘呢、啊，随这个机呀、啊，设立不同的概念。讲空就是我们正观这个细论所执着的内容，细论所执着的对象，那是什么呢？就是我执、法执。那么法还有我，它是不是如我们众生细论是观察它是存在的，是实有的？观我们的这个身呢是四大假合的，观我们这个心呢是六尘缘影，就是六根、六尘、六识啊，缘种种境界起种种想，就有六根、六受，所以是称为六尘缘影，就像影子一样的。人走的时候就有影子，这个影子是个假的，它是跟着这个走的人拖出有光啊投射之后产生的。那我们六尘缘影看这些种种境的时候，不如实知啊，不如实见呢、啊，细论颠倒起种种心念心想。所以真正心是什么？心在哪里？它就是这个根尘交参见闻觉知当中以连贯的精神意识活动，所以称为六尘缘影。我们看起来这个身体就是个身体，但实质上呢，具体一看的时候，这个身体是四大假合地水火风，然后形成我们这个构建的种种不这个脏腑、毛发、爪趾、心肝脾肺、脓血、涕唾、身手二脏、像不净观里面具体的细微的观有32物不净。那32种物呢？所以这个地方它哪里有我们不去想不去观察之前取着的那样的一个身相？又哪里有我们通常义里面所认为说我每天想事情每天看事情这个就是我的心那样的一个不变的昨天到今天今天到明天这样稳定的一个心理存在？所以对应性的观呢，就把原有执着的认知消除了，所以这个执着的我不实有。那么这个法呢，我们认举一个现象，比如说一个柱子，柱子原来它是一个木头啊，把它打成一个柱子形状呢，那如果是水泥的呢，它是由一堆的水泥加上钢筋扎好，然后拌上一些砂石，把水灌上去，固化了之后成了一个柱子了。那么离开了这些砂石，有没有个柱子呢？没有个柱子啊。我们堆在那里一堆啊，钢筋也堆在那里，水泥也堆在那里，砂石也堆在那里，水我也放一桶放两桶放在那里堆在那里，我们不会叫这个做柱子，把它建上去的时候就成了柱子了。这个当中没有加任何东西，就是因缘性的一个组合了。所以我们定位性的认为柱子的存在，柱子的实有性，它就是一种导引，一种错觉。那么这个正对于种种观的时候，如实去观察，无依法可得，这个叫从空的这个层面来说。那么说般若呢，就是这个如实领悟气证诸法空，那就是般若，就是生般若慧呀、这个诸法实相呢，见相离相呢，相不可得了，那么这个是般若。那么这个无上菩提呢，就是由证入般若智慧，起如实观照，究竟圆满，那么这个是无上菩提。说空说般若说菩提，那是 因不同的角度和因不同的机来说的，所以这个像经典呢当中讲的一样的，因名般若，果名萨婆若，萨婆若就是无上菩提的意思，就是同说一法，同是一法，依这个机缘说的，那么这个是光照般若，光照般若，文字般若，那这个就比较简要，就是我们讲佛说的言教，那么到后来呢形成文字，这个比较好理解，那么以及后来对于般若的这个阐述觉应发挥所做的种种的论著，像龙树菩萨做的论呐、中论呐、十二门论呐、这个大智度论呐、还有这个提婆菩萨做的百论呐、包括后面这个做的入中论、寂天论师做的这个中观相应的解说，那么这些都是来介绍般若、解释般若的，那么这些文字呢，我们学了、了解了，随着这个文句去观，就能够近似的通达，乃至于证入慈祥般若，能够以般若来观照，升起这个类，般若慧，那么不仅仅是后来文字，你看现在还有把它录成声音呐、还有这个讲解了，那么有的是读诵性的，比如说读诵《金刚经》的，那么这个也是文字般若，它虽然是声音的，因为从最开始的时候佛说呢，它是声音的了，这文字般若呢，文字它是有情，就是心里面转译成声音或者是颜色的文字符号的时候，我们这样比较定位性的叫做文字。那如果文字呢根源，文字的本源呢，就是我们相待性的心理活动。佛证悟的境界是实相般若，其有真实。那佛跟众生说法呢，是随智慧心的流露，那么就是交参了这个众生的机缘，那就有相待性。这为什么佛说法讲这个法微妙难思难测的，不可思不可议啊，就是从证入本身来讲是实相般若。那如果从说出来形成文字般若呢，它就是应众生相待心理的一个建立。所以一形成言教，那就已经不是实相般若了，就是从这个理解这个去向的层面上来讲，它只是去向真实，去向实相般若，除非我们从般若空呢，从法相呢，真理的本身来讲，众生颠倒之际，相对思维当中，这个真理是不异的，法尔如是的，都是因缘长性，都是空相异，那么这个是从真理本身说。那如果从相对缘起发现长势来讲呢，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相对法，佛再怎么说般若，我们众生听了以后，这个还是怎么样，还是要实践观照，不然就不证入般若，就我们把这个经典背得再熟，听了讲解之后认识得更透彻了，没有实践，没有常观，还是这个方便，就是前方便，就是前面的一种方法呢，只是建立了正确的一个概念，正确的一个概念。所以初学般若， 固然只要听经闻法，以这个闻思为主，经过思考之后，能够摄心作观，但是呢不能停留于此，要进一步实践，这才能够相应。那么这个就是和名般若。那么这个是何谓般若？般若就是可以这样来，有三种：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那么何名为般若的？怎么样称谓是般若？那么这个是抉择指示出般若究竟是什么，究竟所指。那么对应来讲呢，这个般若本身就是指的实相般若，指的实相。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观照啊、观慧啊、还有文字呢，我们也说为般若。为什么呢？因为文字相应的了解诠释能够指向般若，然后观照般若相待一切境界，能够应机性的显示般若意，那么也可以称之为般若。实质上我们讲般若呢，就是指诸法实相。如果前面讲的三种说法啊，用一个字来讲呢，就是指诸法空相，就是指诸法无相。一切这个法，一切现象本来如此，是指这个层面。那么我们讲观照般若、讲文字般若，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就像讲因指见月，这个你问月亮在哪里啊，那一定要有所指示，没有指示你又不知道月亮在哪里，你要往水里面看，往其他地方看，他就往空中指了一下，你就看到空中的月亮了。因指见月，它是相应的一个呢，促成的这个呢，这个方法方式。你不依这样的一个促成方式，你达不到啊。但如果说你不去看空中的月亮，你只看到他的手指，甚至于认他的手指作为月亮，那就已经背离了手指指月的根本含义。就我们读诵经典，只是读诵经典，我们学习佛法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学问来研究，研究得很透彻，但是与自己身心没有任何帮助，这就不能因者见月。何名为般若？现在前面讲何谓般若嘛，就是指般若本身嘛。那么我们究竟什么才叫做般若呢？实相般若才叫做般若。相应的观慧，就是佛说法观众生机一样的，也是随我们众生的根性心理认知，佛这样说。那如果对于证悟的人来讲呢，不用说了，念佛跟佛相见的时候还用说啊？就是你知我知，为证与证，乃能知之嘛。只有要应对千万众生，千万差别的境相为显示的时候，为揭示的时候，那就要以如此观照。那么就是证入实相般若了。真实修道起观照般若呢，它是不为所见，为就是违反的意思，就是我已经见到真理就是真理了，我没有再要加的一分可能了。所以这个时候起观照般若是如实的回转以前的老路，就是以前的错误烦恼习性、错误的念缚，随的相应的境界观照 而予以消除，这个是决定方向，所以正见真实就不退转嘛，决定不退转嘛，是这个意思吗？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字般若讲观慧般若，可以这样称，因为与相应的境可以引申，文字认识引申观慧，由观慧能够契入实相，所以唯一实相般若了，才称为般若。跟我们这个学经读经，就是要能够如佛所教示，通达佛所证。那么般若相应有什么用呢？般若何用呢？就是从实相般若来讲，万事万物它的这个真实层面本性都是如此的，就是诸法空相，就是一切法毕竟空，这是从般若的根本上，从根本意义上实现般若。可是从相对意义上来讲呢，众生是众生，凡夫是凡夫，凡夫在你，众生凡夫在你。那么圣者呢，已经悟了，超越了生死，那么就有相对所依的因缘，所依的因缘。那么这个根本在于哪里？这个根本在于实相般若，没有契入实相般若，那就是外道人天，契入了实相般若不圆满，就是身缘，圆满了无上菩提那就是佛，就发菩提心了，修菩萨行了，证入真实的。所以经典当中讲，一切行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这个从凡夫到圣位了。所以这个根本是依这个实相般若而说的。世间之所以为世间，在生死流转当中，就是不契入实相，为无明所覆产。那么出世间呢，超越，那就是契入真实，契入实相，就是这个根本性的差别。所以从相应作用上来讲，这个般若的光辉升起，与实相相契，就升起相应的这个的般若慧。那么有这个嘞两种意，这一种意的话呢，就是说般若慧能够证真实超生死，就是与实相相应的般若慧，这是第一重意。那么众生无始以来细论颠倒啊，不能够见无相，不能够见空性，就是即使他有发善心修善业，最多也就是得人天的福报，禅宗里面讲的是人天小果了，有漏之因是有漏的，那么就是被生死流转，要解脱生死出离轮回，那就要能够证入空无我的慧，以这个为方便，以这个光慧升起正见，正光，那么如实的了知，破除我执戏论，再立观种种诸境，消除烦恼，把三界烦恼都断除了，那么这个生死淤泥啊， 因为烦恼断了，它不再染着，不再滋生。那么这个身体还在的时候呢，是有余涅槃，这个身体走了，那无余涅槃，那么这个光慧呀，契入实相呢，有解脱的功德，就是声闻意相应，能够正真实解脱生死，这个是第一义，就是般若的用，般若的用。其他的相应世间慧呀，外道的智慧呀，人天的智慧，我们世间的功巧啊，都不能够解决这个生死问题，就唯有依般若才能够，就我们世间学问，还有世间其他的这个崇拜呀、信仰呢，它能不能够让他把烦恼断除啊？得身自在、心自在呀、不能够，那他依般若光，破除戏论根本，破除我执，那实质上从般若的这个内涵上来讲，从般若说空所揭示来说呢，真正证入我执破了，我空也就证到法空，证到法空也就证到我空，那么只是大乘小乘由发心他光的净，大乘广泛，小乘呢没有那么广泛，因为声闻缘觉的范围，它就是说要断烦恼、出生死。那这烦恼是哪些？三界烦恼，就欲界、色界、无色界了，这个范围啊。那么从这个根本上来讲，就是要先证入真实，证入这个空性。生的般若慧，断烦恼，这个生死，这个不再相续了，不受后有，能够如实知，所以称为知如真呢，如实知了。我们现在是观种种都是不知如真的，是这个戏论，颠倒性的观，所以会随境产生种种烦恼。那么这个是第一重义。第二重义呢，就是能够到妄行入大智海，这个是般若所起的用。第二重用就是大乘依般若的妙用，随这个广大的菩提心愿，不只是说解决自己的生死了，进一步是重在利他的妄恨，就是利益众生的种种行，布施啦、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等，度众生及资粮，由于有般若，所以这个时候菩萨去度众生，就像以布施来讲，能够能施所施施物，三轮体空，依般若慧为眼。以这个布施为主为实践，没有般若慧，没有这个深刻的这个空性洞察，那我们相对的观察里面，即使发了菩提心，有急切的一个利益众生的愿，那就是以内财外财呀，比如说我的钱、我的衣服、药，甚至于我的肝脏啊、肾脏啊，捐一个给他，这是内财。那捐一个给他，我们有般若慧的时候，那就有相应的执着啊！我现在利益众生了，我度了众生了，帮了众生了，我现在有功德了，那么这个是属于不通达真实，为戏论所缠绕，这个当中他要能够无杂染心。随着这个愿菩提心呢，无杂染心呢都不容易，所以为什么有的发了菩提心又退掉了？众生太难度了，太刚强了，怎么度众生还不满意呀？最后不满意算了，不度了，赶快修行得解脱。 就是愿心就退了。那如果有般若空，观法如幻，观一切如幻，毕竟空寂，就像虚空能够容纳，能够容受一切。那么度化众生布施啊，不于布施对象，于布施的东西，于布施的事情著着其中，不产生著着，无著布施。那么这个布施啊殊胜，布施的功德广大，它又有般若妙慧，有般若慧为引导，这个相得张益，就是一方面呢会增上布施的功德，另外一个方面由布施会增上般若慧的光照。就在布施当中啊，跟我们讲修行啊，不是说我打坐的时候在修行了，我念经的时候在修行了，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也在修行，你今天出门办事情也在修行，就是这些修行当中有没有如理思维观照。你有如理思维观照啊，即刻就转化为修行的境界。所以般若慧，般若妙慧要摄妄行，就打坐的时候我很好啊，一下坐就不行了，那这个就不是起相应的观察，就是你只是安住这个很寂静的境界里面，让自己休息一下，集中一点，那么要摄入像菩萨的大智慧境界了，那就是于一切人事物一切境下去利益饶益有情，其广大光，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能够成熟啊佛道，资粮才能够做广大积聚，才有利有能利益众生，福至圆满，所以是以这个悲愿心为根本，以这个般若慧为殊胜的方便，就是微妙的方便，它有这个般若慧为摄入嘛，没有摄入的话，我们住着种种镜像呢，就在这个当中啊，容易产生烦恼，产生配思，这个心啊就不可能啊继续坚持了，所以会增上这个愿菩提心，最后才能够庄严无上菩提，那么般若的用两种用，第一种用呢是解脱生死，依我们世间学问，依宗教一种崇拜啊，一种祭祀啊，是无法超越，你断不了烦恼，烦恼断不了你怎么超越呢，那么你仅仅是发心超越，没有其广大利众生心，由这个般若慧为容摄广大行，那就不可能得无上菩提，那么这里就是两重，一重作用解脱生死，一重作用成就无上菩提，这是般若之用。那么相应这样就很清楚了，这个般若它是为谁而有呢，就是般若是三圣所共振，就是三乘圣者都能够证得般若。从这个光慧般若来讲呢，这个是可以相对约生死说般若通于三乘，这个通于地智佛乘，通完声闻乘，通于这个佛这个菩萨乘，所以般若经里讲，要学般这个要成就声闻呢，学声闻地啊，就要学就要闻般若波罗蜜，你要学地智佛要成就地智佛呢，那就要闻般若波罗蜜， 你要学菩萨呢，也要闻般若波罗蜜。那么依般若经，依实相般若究竟义上来讲呢，那么是为教化菩萨。所以正当的根基，正说的对象，那是对于菩萨。所以经典里面讲这个般若呢，是未发大乘的人说的，未发最上乘的人说的。这个是发趣大乘，兼通声闻缘觉，这是般若所通。我们讲说这个般若是为谁呢？悉所于谁呢？这个相应的意思啊，就是很显了了，很明了了。这个是般若之意。波罗蜜，这个是经题里面第三重了。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吧。